兄弟们平安。哇哦，秋天到了，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一个美好的晴天啊！我相信我们在日本都很享受秋天的景色。炎热的夏天过去了，然而冬天也很快就回到，对我们这个年纪来说，一年四季转眼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，一晃又多了一岁。但是我们数算神的恩典是充满了喜乐，神的恩典实在浩大，所以在主里头我们有盼望，在主里头我们是蒙恩蒙福的人，多走一年多过一天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感谢神，我们教会的每一家啊，每一家都要一家家归信主耶稣的名下，远方的家人老人家也听到很多一家一家的信主，那这是神的恩典，天父上帝实在爱我们。那我想在这个新的一个礼拜里头，在主日里头，我们能够刚刚唱那首歌奇异恩典，再次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。再说东京庆典，师母领受天上来的异象啊，我们开办的时候一开始只不过是1998年，我们那时候要建堂，就买了这个堂，忙得不得了的时候，神给他这个异象，给了这个异象以后，短短的时间里头怎么可能成军呢？第一次都不容易的，然而非常奇妙的，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，那么台北的张长老他们的音乐敬拜团队啊，和善那广场，那时候他们叫和善那 Plaza 啊，他们敬拜小组就过来了帮助我们，事就这样成了。来的当中第一次，当然还有一个叫黄国伦的啊，最近听说他在鸟巢开演唱会啊，他也曾经在我们当中啊来做见证啊，弹吉他唱歌，他曾经也在美国拿过世界奖啊，作曲奖，他帮王菲写的诗歌，那叫什么歌啊？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啊！这那时候就介绍给我们唱这个歌。张伯礼也来过我们当中啊，这个是很有意思的。回头过去，师母看到了好多好多神的恩典啊。那个时候张伯礼很年轻，所以回头过去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们再一次啊，我们很亏欠，师母跟我觉得要退休了，就不要再往前了啊，准备退休退不下来。那几年来实在是神的恩典，师母居然70岁给他一个生日礼物，要重新发足东京庆典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为我们祷告，为师母来特别祷告啊，如果阳光的儿女们或者回去的有这个感动啊，像朱莉啊他们呢，愿意回来投入参与哦，他们都是老兵啊，参加过了好几次的我们的东京庆典，可以从旁协助来促成这个美事。日本需要东京庆典来突破天空属灵系的黑暗势力的瑕疵捆绑，阿们。所以请你们从现在开始天天灵修祷告的时候啊，来为东京庆典来祷告。那我们10月初的那个启动方面，这好像就是宣教士这样的。我们懂，我们是宣教士。宣教士，如果你断了线，去了一次两次，看到神的祝福，不继续跟进的话，那你失去好多的机会，好多的恩典去祝福那边的人啊。所以我们再辛苦，看到神的工作，又再一次，再一次。那直到今天，无论是武汉那边的工作啊，他们的神学院，我们从旁帮助啊，我们已经参与投入那勇士的基业。神学院是最重要的重点的帮助的一个对象之一啊。我们这次呢，营会呢，也是我们在不同地方的营会里头，我们看到遇见神营会，在六月中的在上海的遇见神营会，都看到神的恩典啊。那我们相信祷告。你们祷告，时候到了，我们看到很多的生命改变。这是主题是蒙福的婚姻家庭。中国教会现在最需要的两个方面啊，第一个就是人心的洁净啊，医治释放啊。 那个清泉事工，那类似这个医治释放的医治啊，爱流啊，这些不同的教材，这些我们都非常丰富啊。那我们要准备带给他们，让每一个从文革以前后所带来的斗争的灵，那一代传一代下来的那种被捆绑辖制，那坚固的营垒，因着圣灵的恩膏，可以得到医治，得到释放啊，这非常重要的。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婚姻家庭。这个婚姻家庭，中国在过去，无论是亲子的关系，因为一个孩子的关系，到现在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后遗症。现在容许两个孩子，至少两个孩子怎么能够一起长大，晓得相处，彼此尊重，不然一个孩子不得了啊！所以这两个方面，我们相信中国教会在不久的将来会这个两方面的事工，就是家庭的事工啊，婚姻家庭事工，一个就是亲权医治释放的事工。那我相信这样子预备好的时候，整个的中国教会上面的三次教会也好，公开教会下面的地下教会也好，家庭教会都会连接在一起合一，愿意合一的时候，那中国福音大爆炸的日子就临到了。那么合一起来了以后，那么我们的所谓一带一路，神特别感动啊，中央所带出来的一带一路正合乎神的计划，这是中国宣教的中国啊，不久的将来，现在已经有一些小 group 的人到传福音到巴基斯坦，我们有朋友在巴基斯坦的，到阿富汗，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的都有，所以这是神的一个重点，非常兴奋。我们中国教会在末日的时候要接受这最后的一棒宣教的一棒，那么来成就神的大使命。我相信我们教会已经在当中参与投入，虽然有一些人还不明白，不知道，不了解啊，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大把年纪还要进出中国，但是每次进去那种兴奋，哇，让人觉得哇，中国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阿们。所以我们的教会是给的教会，不断的给的教会，要继续把阳光的 DNA 来发扬起来。每一个神的儿女们，阳光儿女们回去以后，你看到很多人在北京、上海、福建，他们立刻开教会，立刻参与服事，这就是因为我们阳光的 DNA 宣教的灵大使命。我们在东京是不容易，但是能看到神使用我们是最大的祝福。 Amen。 我新朋友旧朋友这些啊，我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回来的阳光大家庭啊，继续的为我们的祷告。我相信时候要到，我们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连接啊，国内外的连接，我们会来一起来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大计划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跟从耶稣啊，这个主题呢啊，跟从耶稣脚重啊，有这本专书，有好几本 In His Steps 啊，他的行踪，他的脚重。那这很多的类似在这种书都讲提到说，我们蒙召就是要来跟从耶稣啊，我们蒙召就是来侍奉神、服侍神。那这是我们的一生的方向啊，没有别的。这是我们要专注我们的短短的一生，投资在神国，投资永世的基业，不然我们浪费时间，浪费生命，浪费在其他的次要的福分，或者是地上世界的荣耀福分，那是极大的浪费，极大的浪费。所以无论你做什么，都要想到我做这件事情，耶稣会怎么说，耶稣会怎么做？如果面对这个事情，凡是求问神，神会教导我们、引导、带领我们，或者阻拦我们。看《使徒行传》里头，使徒保罗宣教的脚重里头，土耳其在土耳其的往北去，不要去；往南去，不要去。然后一个异象，马其顿人的异象，就往西传，传到整个的欧洲。这就是圣灵充满、浇灌、引导、恩膏之下，我们可以被神加倍又加倍的祝福，得到加倍的恩膏、能力、智慧，能够成就的是30倍、 60倍、100倍的果效。我巴不得圣灵唤醒我们每一个阳光儿女们都有共同这个意向。不要说我们不行，不要说我们太忙，不要说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，只要说好像芥菜种一样，能够清楚那个方向，撒下一点种子，最小的白种当中最小的一个种子，一个信心的种子，一个宣教的种子，一个宣教的投资，就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可观的倍增的那种果效展现在我们的眼前。我们的家庭要蒙福，我们侍奉神的人，我再一次的告诉你，你所担心的这一切都突然的，你只要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，包括你的儿女的事业、学业，包括您的子孙，如果耶稣迟来，千代万代，神要祝福你们。阿们。那我刚刚所唱的歌就是 Amazing Grace， John Newton 是英国的一个牧师，他所写的曲子。他曾经是贩卖奴隶的一个不认识神的一个英国人，后来他被捕虏，被抓了，被非洲人抓了，抓了关起来，后来逃出来，神的恩典。那在船上呢，有人传福音给他，他信了耶稣，他的生命全然改变了。从前是黑暗的，今天他成为光明的儿女。他写的这个诗歌，成为在多年以前成为美国被选为最公认、最 popular 的、最有名的十大歌曲之一。那么这个呢，这场歌在一再的一再唱的时候，很感动我们的心，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儿女。就在那100多年前那个时代里的奴隶贩卖的时候，他从贩卖奴隶啊开始他的事业，转而成为奴隶的奴隶，然后神释放了他，他后来成为神的爱奴、神的仆人、爱奴、爱的奴隶。他一生奉献给耶稣，成为名传道人，而且影响了那个时代啊，他影响那个时代，就是现在的很有名的 Amazing Grace 那个电影啊，主曲如何透过残疾人 John Weber， 他兴起了这个废掉奴隶制度，在国会议员里，国会里头，那么有两三个人就这样的竭力的奔跑，竭力的奔跑。后来他临死以前，果然英国的国会废除了奴隶制度，然后影响了整个的美国。林肯总统也废除了奴隶制度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看到神的大能、神的公义、神的智慧、神的恩典，今天这些临到了英国的也好，临到美国的也好，也照样会临到日本，会临到日本。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不是突然的，日本必要复兴，这个太平洋海岛的国家最后一个临到大复兴的将会是日本。我们有很多宣教士在太平洋海岛、斐济 Island、 所罗门群岛，在巴巴纽几内亚，在不同的海岛上已经经历了复兴啊！我们希望明年三月会有一个宣教士，一个 小岛上的宣教士，他去了他的奇妙的经验，能够来跟我们分享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活在一个末日的里头，是有危险的日子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身为基督徒是一个宝贵的机会，是一个令人兴奋激动的一个时代，好好的为主而活吧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怎么样的好好的为主而活，能够进入丰盛的生命呢？就是要认识清楚刚刚所背诵的经文，耶稣所教导的每一个福音书里头一再的宣扬的主题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天天来跟从我，就是那么简单。跟从耶稣的人，舍己，背架，天天跟从主。如果你把握这几个这个真理的这个几个重点，然后你要做任何的一件事情，你祷告主啊，面对这个问题，如果是你来面对，你会说什么？你将求问他，主啊，我该不该做这件事情？我该说不说这句话？那么加上求问、寻求， 神会引导带领你，你在成圣完全的道途上会一天一天的登高啊，更上一层楼。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，你们要完全成圣，完全是我们一生的标杆，一生的方向。那么很多人怎么样，信主三年十年，生命没有长进，不但没有长进，退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天天的上面没有把握好。我跟从了三年了，不错，非常好，进步神速。然后呢，休息了三年，落后到起步的阶段，往后退，往后退了三年以前的阶段，非常可惜。我们要像芥菜种一样的，虽然是百种当中的最小的一个种子，一粒小种子，落在好土里的，落在土里头，然后产生一个小芽来，那继续不断的信心，不断的增长，不断的增长，不断的增长，继续的相信，继续的跟从，继续的求问神，呼求神，神就从旁边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进入丰盛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个真理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，也知道了很多，但是我们再来复习一下，跟从的意义是什么？跟从的对象当然是耶稣基督，不是孔夫子，不是毛泽东，不是任何有名的人，因为所有的人啊，有一个在美国的宣教士遇到一个中国人传福音给他，在中国的时候，传了福音以后，他那个中国的这个基督徒做一个一个评论，他说我们中国不需要孔夫子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。虽然我学习跟从这个孔夫子的教导多年，但是孔夫子是一个人，我们中国所需要的是一个救主。孔夫子死了还要站立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审判，所有的人你我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接受公义的神的审判，有人得奖赏。我相信孔夫子或者这些凭着良心做事的人，有神的特别的恩典啊，得奖赏，可能得救了啊。有人没有办法得救，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。所以转眼百年过去以后，我们是不是在面对死亡能够有把握说哈利路亚，我要回天家了，感谢主，那种平安喜乐还是有。如果有的话，你是得胜者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让我们来看到，我们跟从耶稣的第一步是要认识耶稣。我们对耶稣认识有多少？耶稣基督在他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里头让我们看到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。这个多重要！认识，正确的认识，把握耶稣的真理教导，就得到永生。就可以罪得到赦免，就可以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活出新人的样式出来，就可以成为天国的国民，神的儿女。哈利路亚！弟兄姐妹们，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大功是永远我们的荣耀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你认识耶稣有多少？如果你刚刚接受了，认识清楚了，因着信耶稣可以得救得永生，然而你不知道与神同行，被圣灵充满，圣灵的喜，圣灵的恩膏，圣灵的引导带领，然后不断的从神的话语得到亮光，得到造就，那你只不过一个粗浅的基督徒。很可惜的，非常可惜，你不能成为你的邻居朋友的榜样，你不能成为你的儿女们的榜样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认识耶稣，祷告读经就是那么简单，然后在教会来敬拜神，听到神的教导，话语教导，那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长进，不断的长进，我们跟从耶稣的脚步，越走越稳定，越走越稳定，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常常走岔路，冤枉路，回头过来，冤枉啊，冤枉啊。弟兄姐妹们，在这儿很多的经文你们可以回去查 那耶稣呼召12个门徒，后来有70个门徒，等候圣灵洗的时候120个门徒，耶稣升天以前500个门徒，这些数字一再的告诉我们，我相信很多人跟从耶稣，做耶稣的门徒，奉耶稣为他们的老师，然而很多人迷失掉了，很多人没有跟从到底，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考虑的。那么这个呢，耶稣跟在走在海边上，刚刚所读的马可福音第一章啊，前半章里的，让我们看到彼得你来跟从我，他立刻放下了他的网，约翰你来跟从我，也照样的放下他们的船，船代表的网代表他们的事业，来跟从耶稣，服侍耶稣，做耶稣的门徒。在这个在耶稣的在这个第一章里头，我们看到他啊，17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。”哈利路亚！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方向。今天我们有好多神学生，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神学生都认清这个事实，都清楚这个呼召。你们蒙召不是增加一些不同的知识而已，你们蒙召要服侍神，照着神的心意来服侍，不是照自己的意思。很多人要服侍神照自己的意思，你们蒙召要服侍神，而且要去成就大使命，带人信耶稣，得人如得鱼一样的。直到今天教会最大的使命就是带人信耶稣，你可以帮人家祷告医病赶鬼各种各样神迹跟随，可是他们可能没有得救，十个大麻风一个回来感谢主，耶稣说哎，其他九个人呢没有感恩的心，有没有得救呢？很难讲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阳光儿女们巴不得都能够认识这一点，如果清楚的认识，将会一个你生命的戏剧化的一个转捩点，一个改变，因为你不再以你的孩子为重点，不再以你的老公或者老婆为第一优先，乃是以永生的神为优先，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的开始，其他也是一样，因为爱主你会爱人如己，遵循天父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非常重要。那么我们要与神同工，得人如得鱼一样的。第二点，与主同住啊，这好像耶稣所说的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喂养舍面，好牧人认识他的羊，他的羊也认识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认识非常重要。在英文里很清楚 ，to know him。I know that， 我知道那件事情，我知道这个人，但是 I know of him 不一样的，我知道他的人，我从小就是玩伴，我从小就一起做好朋友，我清楚的知道他。那你用 know of， 你要知道很深入的认识，啊，不是普通的哦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听到这个人有这一号人物，不是那个而已。哦，我听到了耶稣，耶稣是怎么样，知道一点点可以讲一点，但是不是的，好像夫妻之间的 know each other。是我们彼此的认识，好像我跟师母，我认识他，因为他跟我了四五十年了嘛，我当然认识他，他也认识我的一切的软弱，一切的长处，一切的优点，一切的缺点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种认识，我说的认识耶稣是这样子的，深入的认识耶稣。那么认识了耶稣目的，在另外一个深层的秘密奥秘是在约翰福音，我们打开来约翰福音，这个第一章里头第16节啊，约翰福音第一章16节，不是约翰福音，不是那个一章十六，是那个约翰福音的第。OK， 在这个第39节。第一章39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来看。”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，那天便与他同住。那时约有深圳，深圳呢，就是太阳下山以前，他们找住的地方。啊，以前没有很多的旅馆，啊，有很多的民宿，也有很多的免费接待的是有的。那么，当彼得跟他的这个弟弟啊， 跟两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就跟从了他，就问耶稣说，哎，耶稣问他说，你们要什么？前面三十八节，他们说，拉比在哪里住？很有意思啊。耶稣问你们要什么，哎，我要知道你住在哪儿。本来他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，施洗约翰说，我遇见了弥赛亚，看到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然后呢，他们又立刻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认识耶稣，同时问他，你住在哪儿？意思是说，从今以后我要跟你同住同行，一起进出。从今以后我要做你的门徒，你做我的老师。从今以后我不再出去寻找，我要住在主里头。从今以后我要在教会里头，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，我不再去跑别的庙堂，别的宗教，别的，在这里画上一个句点，这是我的家，你就是我的一切，我要与你同住直到永永远远。而事实上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以前，他说，我去对你们有好处的，我去还要再来，要 把你们带到那个地方去。他跟他们显示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你们倒不能到父那儿去。所以在犹太人的文化里头，能够进到一个人家里头去被接纳，成为一家人的话，不得了，那是这一个福气的开始，一个福分的开始。所以我们认识耶稣，亲密到有这个没有任何的间隔隔离，到这个地步成为家人吗？我告诉你，胜过这一切，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，道成肉身，丰丰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从前看不到的神，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，然后借着圣灵住在你的心中，住在我们的心中。这个奥秘我们难以去了解，但是今天我们感受到了，经验到了。所以我们要住在主里头，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，因为天上有耶稣基督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，你任何的问题可以求告到他，是我们的大祭司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，透过耶稣藏在神里面，住在神里面，那爱我又跟从我的人，我要与他同住，他要与我同住。哇哦，这种境界我们了解了以后，我们如果遇到任何的难处，或者自己走偏了，求问神，我是不是还住在主里头？他是不是还住在我里头？那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境界，跟从的一个意义。第三点，耶稣是主。那么今天我们如果要跟从耶稣的人，我们没有自己，不再有自己，耶稣是主。如果教会里头，我们虽然神在教会史设立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牧师、教师、无从执事都有的，神不同的恩赐给不同的人，不要说只有初代教会，现在一百多年来已经让我们看到神已经丰丰富富的圣灵浇灌，再次的兴起使徒性的事工、先知性的事工、布道家，还有各种各样有恩赐的人，做教师、做牧师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今天神兴起我们，为的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，经历耶稣的恩典、智慧、能力，那这个是神的美意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跟从耶稣到天家的人，有一个意向的人，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血气、我们的肉体。那么这里讲到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舍己就是没有自己，我们这个老我、我们这个肉体、这个情欲、这个身体是败坏的，是从亚当夏娃遗传过来的，是在这个罪性的辖制之下， 所以保罗说我立志行善，由得我。但是行不出来，好苦，那种征战，哇，肉体跟属灵的律不断的斗，什么时候肉体赢了就做坏事，虽然不愿意，哦，不愿意去做了。什么时候圣灵赢了，全心跟从圣灵的引导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神的恩典帮助我们行出善来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这个血气、肉体、情欲是属世界的，是这个世界的神辖制的，所带发出来的很多的坚固的引垒，从原生的家庭、从后天的教育环境带给我们的从小的伤痛，这些我们不知不觉的成为一个神的福分的出来。那今天我们清楚有多少，知道有多少，血气带来骄傲、偏行己路，那个我们的肉体所散发出来的就是臭味，会影响人，会带给很多人污染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必须面对这肉体、情欲、老我，要做成圣完全的道徒，必须要舍己，放弃自己，舍弃自己，全然的顺从耶稣，靠着圣灵的话、神的道、新鲜活泼的话语，借圣灵的恩膏来洁净我们、洁净我们、洁净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全然的与神同行。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对舍己的功课，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。不然的话，如果靠着自己，好辛苦的、好累的，难怪有人得忧郁症、抑郁症，因为他有的负担，我要成就的、哦、又不成了，我要做那又做不成了，好辛苦的，好多的担子，很多的愁苦，很多的忧虑。那耶稣说不要忧虑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不要为吃的喝的穿的忧虑，要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了。所以你要做事业的人没有别的，做以前求问神，做了一半以后更要求问神反省啊。然后遇到了难处以后，如果当时没有求问神，祷告认罪悔改，然后时候到了，神会帮助我们、引导我们，给我们格外的恩典。天父上帝他就是要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是学会了功课，如果学了功课，神立刻就可以圈动大气候帮助我们成就，照他的心思意念来成就，而且为了是要荣耀他，不是荣耀自己。哦，我成了，我了不起了，我拿了什么学位，我老我，那非常危险，可能会偏行己路。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，我们要去对付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我们打开来，在这儿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关这个保罗的教导啊，圣灵在这儿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看到最后的第十四节到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好，那在这儿让我们看到一个血气啊。那么到第三节第三章后面讲的，当作属这个不看那个哥林多教会属灵的，是看作是属肉体的。那么这些肉体、情欲、血气，都是来抵挡神的律的，都是来阻拦神的恩典福分的。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，我们要小心，要开始被圣灵充满，做一个属灵的人。因为属灵的人渗透万事，知道危险在哪里，属灵的人知道神的心意要往前走，属灵的人有神的心，以耶稣的心为心啊。这个是我们每天都要在神的面前与神同行啊，住在主里头，我们可以得胜肉体血气，不然的话自讨苦吃，带来好多的愁苦，好多的愁苦，那自己找的苦。今天我们知道了以后，先求神的果，看到什么听到什么照着去做的人有福了，就是那么简单啊。好，我们在这儿看，在下面 讲的同与同耶稣同死同活的人啊，这是我们一个新造的人。那个坚固的营垒不再能够辖制我们，在圣灵里头已经得了释放，得了医治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，天天的跟从耶稣，天天的跟从耶稣。那么跟从耶稣的人没有自己，耶稣要我们要付出代价，竭力的奔跑，尽心竭力的爱主爱神爱人如己，就尽心竭力的去。你说我没有力量了，你说我没有，不，将你有的来帮助人，将你有的能力智慧尽量的来帮助人，神会给你更多，给就必有给你们的。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律，你不敢给就停止了福分，包括金钱财物，包括我们的时间。你敢给人家时间，神就会给你更充裕的时间，这是肯定的啊。过去这两三个月我经历到很多神的恩典，好多的 schedule 啊，是的，没有排好啊，因为答应人家了，去美国两趟好累，赶回来就上山，一赶回来就跑到香港第二天。那这种奔跑，70岁的人我们的体力肯定有限的，但是我们承认，主啊，我没有聪明智慧，没有好好的安排这个行程，但我答应人家非去不可，不去不行，好吧，去吧。啊，如果我有很充裕的时间的安排，如果人家了解，让时间配合我们的，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美好的休息时间。然而就在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祷告交托，神会给你格外的时间，格外的体力，这是我们经验到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相信神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。那么这个呢，不要怕，要付出代价，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十字架代表的是什么？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你说哦，是不信的人是愚拙的，在我们神的儿女是神的大能，叫我们起死回生，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罪得到赦免，与神和好，有天国的位分。十字架在当时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是最残酷的死刑，代表着极大的痛苦，因为你挂在上面要慢慢的死去，5个小时滴血饥渴，想到好多家人痛苦，各种的问题，在那里痛苦到死亡临到，极为痛苦。实际上代表的是极大的羞辱，赤裸裸的被挂在天地的中间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挂在木头上面的天地中间的是被咒诅的，耶稣成了你我的咒诅，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，我们要服侍他，他呼召我们要服侍他，与他同工。十字架代表的是不但是极大的痛苦，极大的羞辱，而且十字架代表的是极大的奥秘，救赎。如果他没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没有办法复活，他就不是真神。因他死了埋葬了，第三天复活了，他说他的每一滴的宝血都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，世上所有的人一切的罪孽。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了丰盛的救恩，所以今天我们称这个十字架为什么？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荣耀，哈利路亚！十字架的冠冕是我们的荣耀，不再是羞辱，是我们的救赎救恩，是极大的痛苦，耶稣付出的代价使我们得到极大的喜乐。我在英文里头有两个字眼跟那个其他的意思更深入一点形容 pain、痛苦，每个人都会受苦的、但是呢，痛苦是好的，是神那儿来的，是好的，魔鬼那儿来是很痛苦，但是也会万事互相的效力，叫爱神得到益处，像约伯一样是好的、魔鬼攻击他，到头来加倍的祝福，加倍的祝福，成为历世历代那些受苦的人的安慰。约伯的痛苦不是突然的，我们今天发烧了，哇，发烧了， 有很多的原因，这叫症状，是神给我们的特别的礼物。哎，我生病了，我发冷了，我发热了，我、要看医生了，你再不看医生会死去了，更严重了，从感冒变成肺炎了，就无救了，很多老人家都成为肺炎以后就无救了，就死去了。所以这是一个礼物，痛苦是一个礼物，警醒我们，警惕我们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在受苦当中的我们不是突然受苦，是神容许的，即便是魔鬼的攻击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。 Amen。 我们属灵的儿女应该认识这一层，约伯就是个美好的见证，大卫王的诗篇里头，我受苦对我有益，对我是极大的生命的意义，极大的投资，使我们得到极大的喜乐。那种痛苦不是平常的英文的 pain， 那种不是那个 pain， 是 agony。 agony 是极大的痛苦，难以承担的痛苦。哇，医生已经放弃了我，还有三个月就要面对死亡，癌症绝症已经在最后一期了，那种面对死亡的痛苦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经验过。面对那个死亡，那个极大的痛苦，我的家人呢？我还年轻呢，为什么不是那个街角的那个无家可归的浪人呢？是我哎，我还年轻呢，我还为主而活，我还可以做成好多的事情。那种痛苦，极大的痛苦。然而，一旦耶稣医好了他，或者耶稣跟他显现，儿子，你的时候到了，回到天家来享受安息吧，那是极大的喜乐。阿们。那个不是 joy， 从 agony 啊，痛苦的更高一层痛苦，然后突然的，那么我们把我们打击在最底下的时候，那痛苦下突然的提升我们到 joy， 到上面是什么 ？ecstasy 是一个狂喜的境界，极大的欢乐，好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团。但那最高的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极大的欢乐。虽然贝多芬他已经听不到他的乐曲，在公演的时候他已经聋掉了，他心里有极大的 melody 升起，那种喜乐狂喜。近代很多人为了追求那个狂喜，他们觉得哇，好大的捆绑，下次每天要过日子，到上班下班，上班下班，我的日子怎么这样可怜呢、你看那些人整天的到哪儿度假，为什么他们可以我不可以，开始嫉妒，更加的愁苦，我达不到，看到很多一对比，嫉妒仇恨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跑出来了。那对付这批人，那不是，这是世界人的办法，不是耶稣基督的神的儿女。神给我们是会有极大的，他们这些到处游玩观光旅行的人所享受不到的福分，那是极大的 ecstasy， 从 神的圣灵浇灌充满属天的喜乐，极大的喜乐。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极大的喜乐？神听了我的祷告了，我的病好了，哈利路亚。我跟人讲说两年半了，我一再的做见证，巴不得我们真是，这就是提醒我自己啊！你们听了好几次，两年半的痛苦熬量，站不起来，走路走不动，驼着背，主啊，我要退休了，主说我有能力受你的腰，哈利路亚，好了，一句话好了，就这么一句话，就那么简单，比我的计划，主啊，我要退休，我要去开刀，那个日本医生。要开刀，我退休了要开刀，哇！一句话省了好多的钱，一句话省了好多的时间，一句话使我能够继续的奔跑，一句话使我得到天上来的喜乐，不是世人所经历的喜乐，那是狂喜。跟从耶稣的人，我告诉你，沿路上有许多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喜乐，喜乐。耶稣说，好像一个妇人。痛苦的极点啊，要生孩子了，痛啊痛啊痛到最后，哎，你生了一个儿子，你生了一个女儿，哈利路亚，一切的痛苦都忘记掉了，那是那个境界 ecstasy， 极度的喜乐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是你要付出代价， 你不肯付出代价，耶稣都付出代价来救赎了我，你不肯付出的代价，你不能经历那种 ecstasy 的境界，极度的欢乐的境界。这个是我们要学会的一个过程啊，要甘心。你发现哇，我付出更多的体力，我得到更多的体力，更大的健康。我付出更多的时间来服侍神，神会给我更多的时间，事半功倍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在神是没有限的，我们要致死肉身，攻克己身，叫神服我，叫神来服耶稣，跟从耶稣，顺从耶稣，这就是一个得胜的秘诀，得胜的秘诀。然后呢，全然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你知道活祭 living sacrifice。Living sacrifice 是什么意思吗？所以那头羊来了，那头牛来了，把它剁成头脚一切，把它一片一片全部粉碎了。那然后呢，不同的羊、不同的牛粉碎在一起，然后一起放火献祭 ，living sacrifice 献给神，不分头脚，不分这个器官、内脏，全部烧掉了，焚烧给耶稣。在教会里头，一个人、两个人、三个人、四人、十二个人，那么一起在天火、圣灵的火焚烧之下，没有自己，全然为对方而活。这是我们同心合意要建造同工的一个最高的境界，不在乎大教会、小教会，乃在乎我们有同心合意的团队吗？如果有，那么仰望教会会被神更大的实验使用，这是我们要突破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这个意义。第四点，跟从耶稣要天天，我刚提到过的第五点，跟从的结果啊，我们跟从耶稣的人，人家笑我们傻瓜一样的，但是耶稣说，在今生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已经得到百倍了。因为我们凭信心生活在欧洲，没有薪水，八年多的岁月，一毛钱薪水没有应许，要什么祷告神给我们，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，我们过了那段日子，金钱对我们来说不再是试探，对我们来说不再是问题。五年的考验完了以后，最后一个考验，神又来了，我们已经及格了吧，金钱的考试过了吧，你怎么又来了啊？经过那个以后，哇，神提升我们，从那儿开始五年，在大概在二十年多年前开始到现在，我们要建教堂，我们要做什么？要祷告，要接中国大陆去，神与我们同在同工，神供应这些金钱财富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是你我每一个人要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刻，相信神的话语，今生得百倍，你的人际关系家人一个个信耶稣多好啊，神的恩典，来世得永生，永远的生命的盼望。然后呢，服侍神的时候有神迹奇事跟随你，圣灵的恩赐，祷告哇，医病的恩赐，赶鬼的恩赐，各种各样的恩赐跟随我们，多兴奋了。然后我们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信实、良善、温柔、节制，那这些圣灵的果子会吸引我们旁边的人、周遭的人来跟从我们，来跟我们效法，来跟我们吸引我们、亲近我们。他们要摘取一个仁爱的果子，仁爱的果子，哇，好好吃，生命的果子出来。弟兄姐妹们，神的真理立定在天，就是那么简单。耶稣值得我们去跟从一辈子，一辈子。试问彼得说：“彼得，你为什么要跟从主？”彼得说：“你是基督永生生的儿子，我还跟从谁呢？”彼得知道。试问保罗，你为什么要跟从耶稣？你曾是一个凶徒啊，逼迫教会的，为什么？他说：“在我来说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万事如粪土。如今的我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为了得到曾在耶稣基督里头给我的奖赏。”哈利路亚。试问那个比拉多钉死耶稣的那个行政长官啊，你对耶稣有什么评论？比拉多说：“ 我怎么样去审问了这一个早上，我找不出说他有任何的过犯罪证。试问那个收缴的那些军人白夫长，你们认为耶稣是怎么样？你把他钉在十字架的耶稣，他说哦，他真是神的儿子。连外邦人都说他是神的儿子，连鬼怪 demons 邪灵鬼怪看到耶稣来，神的儿子啊，也称他为神的儿子。到底我们对神对耶稣，我们跟从了那几年的耶稣认识有多少啊？我们是轻而易举的否认他吗？必要的时候，还是面对死亡也说，好像 Polycarp 一个初代教会的圣徒要把他钉十字架以前，你可以否认主的话你可以下来。他说我信主到现在86岁了，我的主一辈子恩待我直到今天，从来没有亏欠我，祝福我，他的应许历历在天，怎么可能去否认他呢？从从容容的成为一个殉道者，在教会历史当中一直在发光，来鼓励我们。今天试问多吗？你觉得耶稣是怎么样呢？一个怀疑耶稣复活的多吗？我的主，我的神。他说我耶稣是他的主，他的神。试问众天使天君，你们认为耶稣是什么？哦，耶稣降生的那天早上，那天晚上，我们众天使天君都欢乐的歌颂，今天神的儿子降生马槽，哈利路亚，有好的消息传给远方的人，哈利路亚。弟兄们，对耶稣认识有多少？这是我们要常常警醒的，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Jesus， 主耶稣巴不得每一个他呼召的门徒们都能够住在他里头，都能够与他同在同行，都能够尊主为大。无论他的口，无论他的手，他的脚，神都要使用，全然的顺从，全然的顺服，完全的舍己，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。因为我们知道越大的难处，越大的痛苦，要得到是越大的奖赏，越大的喜乐。亲爱的主，您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无论是东京庆典，我们无论做宣教工作，都需要基督精兵。然而今天我们回想过去信主到现在，有多少的软弱，有多少的借口，有多少我们觉得主啊没有办法跟从你，甚至没有办法到教会来参与投入服事。主啊，饶恕我们，原谅我们，提升我们。主啊，今天我们知道了，唯独遵循你的呼召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主啊，主啊，你要打开天上的窗户，倾倒各样的福分、恩典、恩赐、聪明、智慧、谋略，浇灌在每一个人身上，每一个家族当中。哦，天父啊，愿你怜悯，愿你恩待，在你面前的你的儿女们，都是你宝血重价买出来的，都是你经历极大的十字架的苦难换取来的，是你的宝血换取来的，是你复活的大能应许的，因我活的，你们也要活的，而且活到永永远远。我们领受了这莫大的恩典，主啊，求主饶恕，求主原谅，原谅饶恕我们的亏欠。从今天开始，求圣灵来提升我们，紧紧跟从你的脚踪，天涯海角我们都要尊主伟大，
都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，都要爱人如己，都要彼此相爱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